OK， 好，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讲道。我今天要继续讲约拿书的第四章的内容。在之前断断续续的讲过，经过三次讲道，分享了前面三章的内容。这约拿书内容不是很长，总共四章，但是它都是在围绕着约拿这个先知的故事。神要差约拿去尼尼微传讲神的故事，每一章内容的重点都是不太一样的。在第一章当中，可以看到约拿他背逆，不顺服神的命令，要逃避神，神就借着周围的环境和人来要管教约拿，要显出约拿不顺服的罪。所以神也常常用我们周边的这些环境呢，人呢，来显出我们自己的罪来。第二章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在被扔到大海当中，他在困苦患难当中，他经历神的拯救，然后他也献上感恩，他也愿意悔改，然后去听从神的话。我们常常也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也掉入一种深渊当中，到一种无路可走的那个地步。但是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的话，神还是会用他的慈爱来拯救我们。所以这是第二章，主要是约拿在那个大雨湖中的那个祷告。第三章就是前两周讲的，我们看到约拿他就听从神的话，他就去了尼尼微去传讲神的审判信息，结果尼尼微人全程从老到少都悔改了。所以这么一个外邦人，这么一个行在恶中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一听到神的信息就非常迅速的悔改。但是相比以色列人，他们成天听到神的信息却不愿意悔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今天就是要分享约拿书第四章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拿在面对全城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也可以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他竟然非常的有个性的跟神你一言我一言的，这个跟神还去跟神生气犟嘴这是，所以约拿这个先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我们想从今天的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好像这个约拿书好像只是约拿跟神的故事，或者再扩及一点，好像是约拿或者是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的问题。那我们对我们今天，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到底从约拿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到什么呀？圣经要透过神的话要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说些什么，这是我今天要借着这个第四章的经文每一节我们要来去分享。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主，真的求你打开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显明出来，来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坐在当中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约拿身上的问题。主，求你能够光照我们心中内中心里面想隐而未现的这些罪孽出来，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你，也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紧紧的能够来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真的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第三章当中可以看到约拿他听从神的话，他就往尼尼微这个大城去了。他这个大城是有三日的路程，是需要走三日的路程。结果呢，他只进城走了一日，他宣告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必倾覆了。结果尼尼微人听到这样严厉的审判信息之后，就从老到小从上到下都立马悔改，披上麻衣，坐在灰中切切地哀求神，并且每个人都离开自己的恶行。耶和华神看见他们都悔改了，确实是悔改了，就施恩怜悯给他们，不降所说的灾祸。尼尼微人如此迅速的悔改并得到神的怜悯，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是神与人都应该很喜悦的一件大事情。全城的人都悔改， 100万人左右的人口都悔改，这是一件真的是对我们今天讲，我们是今天全米斯加米沙嘎的人，米沙嘎大概70几万，米沙嘎的人全程悔改都归向主的话，我们是不是在这儿真的是我们不知道要把那房顶我们都要跳上去了，那这是一件很好的很大的事情。但是全城人都在高兴，但就有一个人他不高兴了，那个人就是什么，那个人就是去传讲神信息的那先知约拿。他不只是不高兴，他还跟神大发脾气。然后1-3节说，他说这事就是尼尼微人全城悔改，神赦免他们没有降所说的灾，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哇，这几句话听起来好像回一个先知的说的话，有点总觉得 something wrong， 就是有些地方有点不对劲的地方。在这地方约拿他终于说出他以前逃避神的命令的原因，但是我们听他这个讲话的这个语气啊，你仔细去讲讲哈，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哇，他还知道神的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说话的语气是一个非常看起来是非常理直气壮的，是什么？显明他自己是对的，而神是错的。所以呢，他可以向神大发脾气，他好像完全忘记了他在那个大雨府中跟神的那个祷告的时候那个样子。那么约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实约拿的问题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问题，也是我们现今很多人的问题。我们今天要来仔细来看看约拿的问题他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使我们可以从当中可以去学习经验教训。我们从在当中我们仔细去看，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约拿他悖逆的本性阻碍了他真正认识神怜悯的本性，悖逆的本性阻碍了他认识神怜悯的本性。约拿他原本希望看到尼尼微人40天之后遭受神严厉的打击而毁灭，但当他看见尼尼微人因悔改而蒙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就恼羞成怒，他大大的向神生气发火，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听这话，你说这个话的语气好像是约拿在教训神呢。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以前不是都跟你解释过了吗？我为什么不去？我不去尼尼微是有原因的，但是呢，我跟你解释，我跟你说，你就是不听我嘛，你执意的要我去。所以因为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呢，我就急速的逃往他斯去。所以我的逃避是有原因的，我的逃避是有正当理由的，这不是我的错，是你执意要我去，那错的是你不是我。那么约拿没有错，那就是神错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约拿在这时候他非常坚持自己错误的这个想法，他一直在为自己错误的这个行为在去做辩解，他甚至还拿神的怜悯的本性来为自己悖逆不顺服的这个本性来做借口来做理由，甚至是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神要听约拿的而不是约拿要听神的。我们很多时候有没有像约拿这样的情况？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们就是喜欢去做自己的事情，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的就避而不听，还要犟嘴，还要为自己找理由，要去为自己辩解。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背逆，当我们的背逆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认识神的那个怜悯的本性。所以第二个，为什么约拿他不去尼尼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就是约拿那种仇恨的那种民族心胜过了他真正认识神怜悯的本性。因为约拿他预料到尼尼微人可能在听到神的审判信息之后会悔改而蒙神的怜悯，这不是约拿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尼尼微人因为他们是非常的邪恶，他们常常去攻击以色列人，他们常常逼迫杀害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约拿包括整个以色列人，他们都希望尼尼微人被神严厉的惩罚，他们也盼望着这个尼尼微人永远在罪当中，然后被在罪当中永远沉沦。他不希望他们有机会听到神的话，他不希望他们有机会悔改，他们不希望他们有机会得到神的怜悯。以色列人的敌人当得的份是神严厉的审判和毁灭，所以他宁愿选择逃避神的命令，他宁愿选择不顺服，他宁愿选择自己死也不要敌人活。为了不要让尼尼微人得到神的怜悯，牺牲约拿我一个人都是值得的，哪怕约拿说认为我成为一个不顺服的罪人也是无所谓的，只要神的怜悯不要临到以色列人的仇敌身上，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约拿他这种仇恨的，对仇恨的这种心理胜过了他真正去认识神怜悯的本性。我们这是约拿身上，以色列人身上是这样，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心理？当我们去仇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希望他得到神的任何的好处。对个人是这样子，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能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最恨的一个民族和国家是什么，我们肯定想到的就是小日本，我们一说就是小日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一想起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以色列那个日本人他是怎样侵略中国，怎样残忍杀害这个中国人的，那个石红是从南京来的，我不知道你对日本人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现在还可以了是。我相信很多南京人，那个红英姐也是南京的，我相信在座的有好几个南京的，我相信我在南京也上过学，是在南京那种环境里面，真的是确实提起日本人来没有什么好感的。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现在你们都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们怎样看待日本人在福音上面？我们盼望着他们也得到神的福音吗？还是盼望着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整个岛国一下子被神惩罚沉入到太平洋当中？我们希望日本人得到神的怜悯吗？我们如果神对你有这样的呼召去日本传讲福音，你愿意去吗？我相信估计很多中国人是不愿意去的，我们恨都来不及还要去给他传福音，盼望着他们可以得救。其实仔细约拿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中国人的心态也是这样子，甚至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信主之后，我们对日本人的心态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但是感谢神，我们当中有很多认识的一对夫妻就是于敬德和夏华，他们以前我们是在一起聚会，他们现在正在日本做宣教传福音甚至在那次海啸大地震的时候，他们亲自到那个福岛那边去帮助日本人。所以他们因为那次去福岛附近，所以他们估计因为你知道那个辐射，所以他们身体上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所以他们后来又回到温哥华休养了好几年，然后后来又回日本去了。 他前段时间我们本来也想要邀请他们过来分享的，因为他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所以我们没有机会邀请到。以后他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相信可以再邀请他们到我们当中来分享，去向日本人传福音的这个感受和经历。所以约拿他这种仇恨的民族心里面占据了他的整个心，所以他是因为他这个仇恨的心里面，所以阻碍了他去真正认识神怜悯的本性。第三个，还有约拿他这种狭隘的自私心也限制了他真正认识神怜悯的本性。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是有怜悯的神，但是他认为耶和华神只是以色列人的神，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所以不是外邦人的神。神丰盛的慈爱只能给以色列人，外邦人与神的慈爱是无份无关的，更不用说以色列人的仇敌更不应该得到神的慈爱。所以约拿和整个以色列民族，他把耶和华神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万族万邦的神，局限在以色列人境内，他们要把神绑在以色列人那块土地上面，他们要把神的怜悯要关在以色列人那块国家当中。神只可怜悯以色列人，不可怜悯其他的人。当他走在尼尼微城的时候，看见到处都是恶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我想他可能心里面是暗自在高兴，看看你们这些恶人，你们只配得神的惩罚，而不应该配得神的怜悯。但是既然神的怜悯既然也临到这个可恶的国家，所以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他这句话，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这句话就把他那种民族自大自我自私的心真的是完全暴露无遗。他非常清楚知道神伟大的怜悯的本性，但这个伟大的知识却被自己狭隘的民族心胸限制在一个狭窄的以色列这块国土当中。人的狭隘自私不能够关注神怜悯的本性，只能是把自己关在里面。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甚至是把自己排除在神的怜悯之外。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为神做见证，为要吸引地上的万族万民来认识神。但他们在得到神的应许，得到神的恩典之后，他们要把神的恩典要关起来，要独自享用。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不但是要关起来，他们不但是自己享用，并且他们还不珍惜这恩典，最后弃绝神的恩典，最后被神赶出应许之地，到处流浪。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人这样子，把神的怜悯留给自己，留在我们这个很小的这个范围之内？神的怜悯和恩典难道只在这里面吗？我们愿不愿意成为神恩典和怜悯的管道，把神的怜悯传给我们周边的人？这是我们自己要去思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就是其实和约拿和整个以色列的人其实是很多类似的情况，这是我们要去反思的。第四个，约拿他自我的荣耀蒙蔽了他真正认识神的怜悯的本性。约拿他是神的先知，先知的职责就是要去服侍神，要去传讲神的话，要蒙神的喜悦。当看到神的话在人当中起果效的时候，人悔改归向神，我们应该是欢喜快乐才对。因为主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要欢喜更大。但约拿他心中盼望的是尼尼微人不要悔改，否则当尼尼微人一悔改，神就会按他伟大的怜悯和慈爱来恩待他们。约拿所讲的再过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句预言就要落空，他就会成为一个说假预言的假先知，他会认为自己的荣耀就会荡然无存，他的脸面就会在众人面前丢尽。当尼尼微 全城人欢喜的时候，唯独约拿一个人痛苦，他认为这样活着没有一点的意思，还不如死了好。他爱自己的荣耀大于爱神的荣耀，他爱自己的面子大于爱人的性命，他把神的荣耀当作羞辱自己的工具，他把神的话当作自己犯罪的一个挡箭牌，他把神的怜悯当作自己发怒的一个工具，他把人珍贵的悔改当作要挟神的一个手段。这是约拿的看到全城尼尼微人反应悔改之后，他的反应是这样子。我们是否有像约拿一样爱自己的荣耀大过爱神的荣耀？我们是不是像约拿一样爱自己的面子，也要把得罪自己的人要赶尽杀绝，而完全忘记了神的怜悯？当约拿向神发完一通的火之后，约拿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也许他希望死，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也许他希望自己的死能够帮助自己解脱那个愤怒的痛苦，也许他希望用自己的死来维护自己先知的荣耀，也许他希望用自己的死来拦阻神的施恩怜悯给尼尼微人。这是约拿说要在死面前要求死，当别人悔改的时候他要求死。这是约拿，他是神的先知，神的是先知，是盼望着人悔改，当人悔改的时候他却要自己死，要别人活他就死，要不我活他们死。约拿就是这样子，要就是你死我活的这种心态。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在后来在新约当中同是向外邦人传讲神的话，新约中的保罗却是完全相反。他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说，他说：我想神把我们这些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或天使观看。保罗他渴望死是为了可以与耶稣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他宁愿选择活着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使更多的人听闻神的福音而得到生命。类似的使命，但是却是完全相反的服侍。在中间的区别在于我们是否真正认识神怜悯的本性，是否真正明白神要拯救人的心意。约拿他根深蒂固的这个错误思想和罪一直在主导着约拿，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认识神的，但是他却不明白真正明白神的心。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对的，其实他是错的。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如此，真的是求神关照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的世界，检查我们心中的那个隐藏的这些罪，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神的怜悯，也愿意把神的怜悯也带给其他人。不管是我们喜欢的还是我们讨厌的，不管是我们所爱的还是我们不愿意去爱的，我们都要把神的怜悯带给我们周边的人。神的仆人竟对神大发怒火，但是在这时候神对约拿的回应是什么？这你看看，这约拿说当中有很多的反差。神的仆人对神发火，但是神却对他的仆人没有发火，而是用温柔的话来去问约拿说，神对约拿说，他是这样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哇，这个神的话很温柔哈。这相比这个约拿老兄在这儿大发脾气，神很温柔的轻声的问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这就像一个很温柔的父亲在面对那个青春叛逆期的这个少年在那儿发火的时候，轻轻的问说：你冷静一下，你自己想想，你这样生气很对吗？你这样发火很好吗？神就是用这样温和的态度来回应约拿的怒气，这是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反差。面对这样一位鱼丸不化的仆人，既然还对他的主人发火，这原本应该是反过来才合理，要发怒的不是约拿，而应该是神，但现在是竟然是约拿发怒，这很有意思。真的是从这当中，这是我感受到一点，这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 就是用这样方式来对待我们这些愚顽不化的这些罪人的。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犯罪，但是神没有立即用他的怒气来对待我们。如果我们一犯罪，神就用他的怒气来对待我们，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今天还坐在这个地方。神总想用他的温柔和慈爱来引导我们这些愚顽人，我们这些罪人来回转。神要以慈爱来对待约拿，就像他以慈爱来对待尼尼微人一样。神要约拿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动机是否合乎神的心意。神也常常用他的温柔的这来让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罪到底出在什么地方。神不只要约拿去反思自己的罪，他更要用神奇的作为来使约拿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的怜悯。这是我们下面可以看到的。因为在怒气当中的约拿，他是根本听不进去神对他讲的任何话。他一个心想要看到他想要看到的，他不想要看到他不想要看到的。当他看到他不想要看到的时候，他就怒气冲冲地出到城外，气愤愤地坐在城的东边，并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尼尼微城的命运到底如何。所以读到这儿，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约拿只在尼尼微城待了一天。上次我讲到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需要三日的路程，但是约拿这位老兄他只在尼尼微城只走了一天，为什么需要三天路程他只走了一天呢？我们这儿就知道他生气了。当他一看见尼尼微人一听见他的宣告就立马悔改，这是他很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很不愿意看到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想，哇，我才讲了一天他们就这样悔改，我走三天的话那更是那更是悔改，那真是彻底的悔改，那这个可怕，这个走完三天这个他们悔改就不能够逆转了。也许我走了一天，我一不走，我不在的地方，他不听见这个神的什么信息，他们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哇，那就刚好死干净最好了。所以呢，他就讲了一天，看见这样子，赶紧形势不对，马上就跑了，跑到城外面去看。他赶紧闭口离开这个城，不再宣告神的话。说不定这些尼尼微人他们不再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又继续犯罪，神的审判还会临到他们使他们灭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神的先知，要去宣判神的审判信息，目的是盼望着神的信息，是盼望着尼尼微人悔改。但是他去服侍神的这个动机是什么？他是盼望尼尼微人继续沉沦在罪当中，不听神的话。所以他的动机，服侍神的动机是明显偏离神的心意的。原本神跟约拿的使命，其实尼尼微人已经悔改，神跟约拿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对不对？约拿他这时候可以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回到他的老家里面去，完成了任务。但是呢，他没有回到自己的老家，他没有自己回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因为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要留下来看这个城到底是否会最终遭受神的刑罚。他心里面一心想的要看到尼尼微人灭亡。约拿不光是出城坐下观看，而且是自己为自己搭了一座棚，是什么意思啊？准备打19战，我就要坐在这儿看看到底尼尼微城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子。所以看到约拿他的那种仇恨，他那种刚硬，他那种愚顽，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当一个人远离神的心意的时候，哪怕他是先知，哪怕他是牧师，可能都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出来，会做一些让人惊掉下巴，让人错愕不已的事情出来。这竟然是一个先知做的事情，这有的时候可能是竟然是一个牧者做的事情，这竟然是一个自称为基督徒做的事情。 当一个人被罪恶的心思捆绑的时候，被自私自利缠住的时候，被仇恨愤怒抓住的时候，所行出来的事情行为很多时候是荒诞无稽的。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去反思，我们是否曾经或者是现在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所以约拿在城外面搭一座棚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反映出他的那个心思是怎么样。但是神不会任凭他的仆人这样被罪恶捆绑，他要管教他的仆人，他要引导他的仆人来真正体会神的怜悯。于是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长大高过约拿。蓖麻那个叶子是很宽大的，那宽大的叶子就遮住约拿的头，救他脱离在烈日下被烘烤的苦楚。约拿就因这颗蓖麻就大大的喜乐。神再次显明只有他才是真神，在整个约拿书当中到处都是神迹。在第一章当中，神使海中起了大风，风海就狂风大作，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就被鱼吞到鱼腹当中。耶和华神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当中。神安排一颗蓖麻长大，蓖麻就长大。在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安排一条虫子来咬蓖麻，蓖麻就被那虫子咬得枯干。神还安排炎热的东风和日头来暴晒约拿的头，约拿就发昏。神掌管这一切，神创造万有，他也掌管万有，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海中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都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来管教他的目的，来管教他的仆人，来达到神的目的，要使神的仆人的心的回转。但是相比之下，神的仆人原本应该成为神的工具，来使别人回转，但是现在却不顽梗不悔改，神要用着这些自然界的这些动物植物来使神的仆人回转，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神拣选祝福以色列人，为的是要他们成为神祝福地上万族万民的工具和管道，但是以色列人拒绝成为神这样的器皿。在约拿书中，神一次又一次用周边的环境来明明显出他的仆人的罪来，显出以色列人的罪来，也显出我们的罪来，为的是要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真正去体会神的怜悯是什么。在这儿我们另外一个可以看到，约拿他要靠自己的努力搭一座棚来顾惜自己，但是结果怎么样？被日头暴晒，他活在痛苦当中。他原本是想看尼尼微人怎样在痛苦当中被神灭亡，但是哪知自己先被自己的罪所煎熬所折磨。如果他早脱离自己的罪，完成任务，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的国家，他哪会遭受这样的痛苦呢？你说约拿被日头暴晒这个痛苦是谁带来的？是他自己的罪带来的。最后吃苦头的是谁？是他自己。所以当我们用自己的罪来对抗神的心意的时候，吃苦的受罪的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他执意的要活在自己的罪当中，并且要靠自己的方法来减轻被罪的折磨，结果呢是越来越痛苦。他已经很痛苦了，对不对？他看到尼尼微人悔改，他已经很痛苦了，结果他又自己为自己搭一个棚，本来想待40天，结果你待得越久，他不是越苦痛苦越多吗？是人，我们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当我们在罪当中，我们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惩罚的不是别人了，是用我们自己的罪来惩罚我们自己。就像我们经常讲的那个赦饶恕，为什么神要我们饶恕？ 神要饶我们饶恕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不饶恕人，我们就活在那个不饶恕的那个罪当中，那个不饶恕的罪就成天就折磨我们，我们就睡不着觉，吃不好饭，我们身体日渐消瘦，我们就会得这样病那样病。你说饶恕不饶恕的罪，是你不饶恕别人对别人有影响吗？不饶恕是对自己最大的影响。约拿他没有怜悯之心，他的带来给谁带来痛苦？是给他自己带来痛苦，没有给尼尼微人带来丝毫的痛苦。约拿他没有怜悯之心，他还顽梗坚持自己错误的东西，他还对神发火。按理神这时候可以刑罚他，至少可以让他继续的活在这个痛苦当中。你不是自己要搭棚吗？那你就好好的待在这棚下面，天天被日头暴晒，让他自作自受。但是真的神的怜悯，真的是神真的是有怜悯。这神他不愿意一个罪人继续活在罪当中，神愿意怜悯这个不愿意怜悯别人的人，正如神要怜悯尼尼微这个城的罪人一样，神要用他的怜悯来管教不怜悯。神盼望用怜悯来使那些不怜悯别人的人回转，来归回到神的怜悯当中。这就显出神的怜悯是真的怜悯。在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节说，耶和华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真的神的慈爱或怜悯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约拿面对神用蓖麻来怜悯他，他就高兴了，但是他对面对神怜悯尼尼微，他却大大的发怒。神就是用这样强烈的对比来衬托出约拿的罪来，用这样强烈的对比也要反映出我们的罪来。神要用怜悯来管教我们这些没有怜悯之心的人，为的是要我们能够真切的体会神的怜悯。尝了甜头的这个约拿，他在正在庆幸自己有一个高大的蓖麻为他遮风挡雨遮挡太阳的时候，他心里很开心，但是好日子没有长久，严格上来讲他只过了一天的时间，只享受了这个好日子一天的时间。到第二天黎明的时候，神就安排了一条虫子来咬这蓖麻，以致其枯干死亡。等到然后神又等日头出来的时候，又安排炎热的东风来吹约拿，日头继续暴晒约拿的头，晒得他快要晕过去了。所以他这时候向神求死说，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通过这样的管教，神要约拿明白，当人没有神的恩典和怜悯的时候，人生活的会有多么的痛苦，人是生不如死，人缺乏神的怜悯，就如蓖麻一样会迅速的枯槁死亡。约拿也应当去体会尼尼微人如果没有神的怜悯继续活在罪当中而没有悔改的机会的话，结果就是痛苦的死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经历痛苦，我们就没办法去体会别人的痛苦，我们就不能够真正明白在苦难当中的人是何等需要神的怜悯。如果我们不怜悯人，神可以用怜悯来管教我们，神也可以用不怜悯来管教我们，使我们可以从当中可以去学习，使我们明白神真的是怜悯的主。在这儿还有另外一个讽刺的对比，约拿他不是要出城坐在东边，为什么要坐在东边？因为你知道在以色列人东边是至大的，因为神来的话是从东边而来的，这是在以色列人概念当中。所以他们都是包括你们去那个耶路撒冷很多死去的圣徒，他们的坟墓是埋在耶路撒冷城墙的东边的，对不对？那一东边就是什么橄榄山，所以很多那时候是那橄榄山上面是下面是很多是坟墓的， 所以那是什么？因为耶和华神要再来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东边，所以他们先复活，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耶路撒冷城东边有很多坟墓的原因。约拿他出城到城的东边，他坐下，他为什么到城的东边？都是要想看看神从东边过来要刑罚这个尼尼微城，他盼望着神从东边降灾给尼尼微城。但是结果呢，神没有降灾，从东边降灾给尼尼微城，但是却从东边吹热风来降灾在他的头上。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幸灾乐祸，希望看到不喜欢的人受灾受苦，但是哪知最后受苦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别人，神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在大家记得在以斯帖记当中的那位哈曼，那是也是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哈曼不喜欢犹太人，不喜欢摩利改，他就制作了一个高大的一个十字架，要把摩利改要钉在十字架上面。结果呢，没把莫迪改钉在十字架上面，把自己钉死在那个十字架上面。这就是约拿，就是一样，他要在东边去看神降灾给尼尼微城，结果神没有降灾给尼尼微城，神从东边降灾在他自己头上。面对毕马的死亡，约拿第二次向神发火，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是他第二次向神说同样的话。在管教中的约拿，他仍然不明白神的心思，他还要跟神死扛到底。他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跟神耍无赖了，说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反正我不想活了。神对约拿说，你因这口蓖麻这样发怒合乎你吗？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哇，一副死鸭子嘴硬的这个样子哈。在圣经当中敢跟神这样犟嘴的，可怕只有约拿这位老兄，这位老兄一个人。约拿真的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位先知，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约拿为全城的尼尼微人得到存活，他发怒，现在却因一颗蓖麻死亡而发怒，感觉这一百万的人的性命还不如一颗蓖麻值钱，知道吗？一百万人存活他发怒，这个蓖麻死亡他也发怒，就跟那个一百万人的性命还没有一颗蓖麻值钱呢，在他心目当中。当他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当他被自己的罪蒙蔽的时候，他的行为他的言语是非常荒诞的。约拿因一颗蓖麻的死亡而发怒，但对尼尼微人的死亡却冷漠无情。类似的，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家中我们的宠物死了，哇，伤心的不得了，或者是有些钟爱的物品坏了而就是在那儿哭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对我们所认识的人，他们没有认识福音而死亡而为他们哭泣呢？难道这些人的性命还没有一个宠物值钱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意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但是对神关心的事情却是漠不关心，甚至是冷漠。一个人没有怜悯之心，他的心脏虽然还在跳，但是他的心已经死了。神要对处于鱼网中的约拿做最后的管教，他要直接点出约拿的罪性所在。在第四章最后两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所栽种的，也不是你培植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不爱惜吗？约拿书就到此结束了，没有后面没有记载约拿的反应是什么。我想 神的最后一句话点中了约拿的死穴，使他哑口无言。相比尼尼微这么大城的人和一颗蓖麻，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神对尼尼微人的心意从他最后一句话当中完全彰显出来，同时也把约拿那个黑暗的心理揭露出来，无所隐藏。我们来看这个对比体现在哪几个方面。这个蓖麻不是约拿劳作的结果，但人的生命却是神所创造的。神是所有人生命的主人，他顾惜他精心创造的生命，这是主人的心态。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当体会主人的心是什么，然后顺从主人的心而行，而不是顺从仆人的心而行，否则我们就不配做神的仆人。蓖麻的价值值多少？约拿却对这么一点点与自己有利的小东西却是爱惜的不得了。人的价值岂不远超过蓖麻吗？神岂不更加顾惜怜悯吗？我们对人，我们对事情，不要只看对自己有利，不要只看对自己有什么价值，而要看对神有什么价值。人常为对自己带来好处的东西才爱惜，对自己有利的才爱，对自己的不利的就不爱。但是神的爱却不是这样，神更看重的是人的生命的价值。蓖麻的生命如此短暂，一夜生长，过一日就枯干了。约拿对这么短暂的东西都顾惜，更何况神养育这么多年的这么多人的生命，神哪能这么轻易的就抹去他们？谁养育的谁心疼。神要约拿学习真正做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一个先知，做一个心胸开阔的先知，做一个真正有怜悯人的先知。做一个神的先知，如果没有怜悯之心，完全是不配做神的先知的。如果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没有怜悯之心，也是不配做神的儿女的，也不配做一个基督徒的。尼尼微这个在神眼中看为极大的城，不是因为这个城的面积有多大，而是这个城有极多的生命，包括了有12万幼小不分辨左右手的无辜的生命。如果约拿明白圣经的话，他当知道神以前为了所多玛、俄罗摩拉，他可以在与亚伯拉罕而接受亚伯拉罕一而再、再而三的讨价还价，不要灭了所多玛、俄罗摩拉。更何况说尼尼微曾有这么多不知道是罪的孩童，岂不神岂不更加顾惜吗？约拿尚且知道顾惜一颗蓖麻、一个植物，神岂不更加顾惜有生命的人和动物吗？神对尼尼微人的怜悯心肠，对比约拿那种狭隘的小肚鸡心肠，可以看出约拿是怎样不真正懂得神怜悯人的心意。他对神的知识被自己狭隘的仇恨的心思所蒙蔽，他不能够体会神的心，他也不愿意顺从神的心，他不愿意去怜悯自己不喜欢的人。作为神的先知，这是完全实则的先知，神要管教他的先知，也要管教属他的百姓，神也要如此管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神的怜悯，来去体会神的怜悯，来去明白神的怜悯，因为神已经先怜悯了我们。这就是整个约拿当中要告诉大家的一个信息。所以我对约拿书的分享差不多就到此结束。我觉得我们要去仔细去体会约拿书的每一个经文，正是带给我们有很多的思考。约拿书当中有很多通篇都充满神迹，这些神迹是要告诉我们很多的真理。约拿当中很多的一些对比，也是要让我们去当中去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是什么。约拿书不只是给以色列人写的，也是为我们写的。 所以读完约拿书，至少我们可以看见先知约拿他是如何在回应神的命令。约拿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今天很多信徒的一个代表，反衬出我们心中的那种自私狭窄，那种愤怒，那种不顺服，那种不怜悯，那种顽梗的罪。面对约拿的这些罪，神是如何用他大能的手来管教约拿的，从当中来彰显出神的怜悯恩典和他的信实温柔。神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所有人的神。神差遣约拿进入外邦传讲神的道，彰显了神不仅顾念以色列人，也顾念外邦人。从约拿书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约拿书预告了神在将来，神要差遣使徒将救恩传给外邦人。救恩不只是给以色列人了，也会给外邦人。在对待外邦人这件事情上面，约拿作为神的仆人他是失败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失败的。但是神的心意和计划不会因着以色列人他所拣选的仆人或这个民族失败而失败。在新约当中，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把神的福音传给当时在罗马帝国的外邦人，以至于福音能够延续到今天，传到我们中国人，使我们能够今天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敬拜神。尼尼微人他们虽然是行恶，但是神要警告他们，盼望他们悔改。神也同样盼望着他的仆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要有一个怜悯人的心肠，来盼望人悔改得救而不是灭亡。不怜悯人的，神也要不怜悯他们。有的时候人希望审判和毁灭临到有罪人的身上，因为邪恶之人你当马上受到神的刑罚，但是神的怜悯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神要审判的罪人，神却对他们蛮有怜悯，要设法把他们带回到神的身边来。我们就是曾经那些不认识神的那些恶人，但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今天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既然今天我们得到神的怜悯，我们要有神的这个怜悯之心来去对待别人。那些在地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水手，他们向神求怜悯的时候，神就救了他们。约拿在大雨湖中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也救了他。尼尼微人他以回应约拿的宣告便得到神的拯救，因为神垂听凡向他求告的人。神是在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他盼望所有的人都归向他，相信他并且得救。所以只要人愿意悔改，神赦免的恩典总会给予的。尼尼微人罪恶满盈，但是只要他们回转，神还可以赦免他们。神对尼尼微人是这样子，对极其悖逆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位人也是这样子。神要借着尼尼微人真诚的悔改的恶行，要定那些刚硬不悔改的以色列人的罪。神盼望着他的儿女能够看见尼尼微的悔改而得到神的赦免，而激发他们愿意悔改的心能够悔改归向神。所以这个整个约拿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并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纵然我们的罪孽滔天，但神总是盼望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他，他要施恩怜悯给我们，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一人存亡，乃愿看到人人悔改。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称颂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曾经也是像约拿这样被你顽梗活在罪中当中的罪人，是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拣选，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得到你的恩典，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得到你赦罪之恩。主啊，真的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从约拿书当中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应当学习的功课。主啊，求主，真的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真正怜悯人的心， 让我们能够真正去体会、认识、懂得神的怜悯。求你的怜悯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一起